民数记第二十九章，七月初一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是你们当守为吹角的日子。
你们要将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七只，作为新疆的燔祭献给耶和华。
铜线的素祭，用调油的细面为一只公牛要献一法十分之三，为一只公羊要献一法十分之二，
为那七只羊羔每只要献一法十分之一，
又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为你们赎罪。
这些是在月朔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长线的燔祭与铜线的素祭，以及照例铜线的奠祭以外，都作为馨香的活祭献给耶和华。
七月初十日，你们当有盛会，要刻苦己心，什么工作不可做。
只要将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都要没有残疾的，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
铜线的素祭，用调油的油面为一只公羊要献一法十分之三，为一只公羊要献一法十分之二，
为那七只羊羔每只要献一法十分之一，
又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赎罪祭和长线的燔祭与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
七月十五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向耶和华守节七日。
又要将公牛犊十三只，公绵羊两只，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都要没有残疾的，用火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燔祭。
铜线的素祭，用油调油的细面为那十三只公牛，每只要献以法十分之三，为那两只公羊每只要献以法十分之二，
为那十四只羊羔每只要献以法十分之一，
并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
第二日要献公牛犊十二只，公绵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
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列线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
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
第三日要献公牛十一只，公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
因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
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
第四日要献公牛十只，公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
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
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
第五日要献公牛九只，公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
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
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
第六日要献公牛八只，公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
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列献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
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
第七日要献公牛七只，公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
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铜线的数祭和铜线的奠祭。
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长线的翻祭和铜线的数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
第八日你们当有筵宿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只要将公牛一只、公羊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七只做火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燔祭，
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
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献的，这是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
这些祭要在你们的节期献给耶和华，都在所许的愿并甘心所献的以外，作为你们的燔祭、素祭、奠祭和平安祭。
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告诉以色列人。
我们知道民数记二十八章二十九章其实一大章啊，同一章啊，这两章呢，二八二九这两章非常的重要，因为它给我们看见了进入迦南的另外一面。因为我们在前面所读的，我们的重点中心都是讲到进入迦南，得产业，享受基督一切的丰盛啊、我们的重点还是在得产业。可是得产业这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是新约的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的。因为以弗所书就给我们看见呢，我们是进到基督里，基督就是我们的迦南，在基督里呢，我们可以得着享受他一切的丰盛。可是当我们在读希伯来的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进迦南的另外一面。因为根据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给我们看见，你进迦南实际上所代表的另外一个意思乃是进入他的安息。所以呢，他说我们要竭力进入他的安息，因为为着神的子民呢，他另外有一个安息是为我们存留的啊。你要竭力进入这个安息呢，你就要歇下自己的一切的功。当你真的歇下自己功的时候呢，你就看见神的话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就刺入破开，把我们里面的光景灵与魂、骨节与骨髓、心中的思念和主义都分开来。换句话说呢，我们就这样陈列在神的面前，那个光景呢，借着圣灵、借着神的话，我们就看得清楚。当我们真的看清楚了自己，也看清楚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呢，我们才能进入安息。但是要进入这个安息呢，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火祭。所以二十八章二十九章民数记呢，特别给我们看见他在进迦南的时候，他必须要不断的献祭，换句话把我们自己好像活祭献上。以前的祭物在祭坛上都是死的，但是我们呢，献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活祭。换句话说，我们最重要的地位就是说，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摆在祭坛上啊，降服在那个祭坛上，不要下来，这叫做竭力进他的宫，竭力进入他的安息，啊，竭力不做工的真实意思。所以民数记二八章二十九章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要不断的献上，不断的把自己当成活祭献上，留在祭坛上，好让神的话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把我们带进那个安息的里面。那民数记二十八章二十九章我们讲过，他特别提到你要献这个祭的时候，你要按日期献。换句话说呢，你献祭不是凭着你的情绪，你的献祭需要越过你的情绪。不管你今天你的情绪是高是低啊，不管你今天是下雨出太阳，不管是寒冷是炎热，你都要不断的把自己献上。当你这样子献上的时候呢，你知道神就悦纳，所以成了馨香的火祭。 那我们知道，当你看二十八章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每一天都要献的，每天早上献一只，晚上献一只。早上这一只烧完了以后呢，正好晚上那一只又接上了，所以一天没有停止的献祭。那每一天献的不说了，每一个礼拜你到了安息日的时候呢，你还要额外再献两只公羊羔。当你把这个献上以后，你到了每个月月初你要再献，所以就看见了，原来呢每天献、每个礼拜献、每个月献都不能停止，只有这样不断的献上的时候呢，才能把我们带入那个安息的里面。然后接下来就看见每一年都要献，每年的献祭我们就知道一年有七个节期，前三个节期呢都集中在一起的，这就是逾越节，所以你看逾越节它有献好多，然后第四个节期呢就是七七节，也就是五旬节，它又要再一次的献上更多的，所以你就看见了它每一年都要献。那进入二十九章呢，你就看见从七月开始呢，又有三个节期要不断的献。那我们知道一年在以色列人来讲呢，它有两个循环啊，它整年里面它有两个循环啊。前面四个节期就是逾越节开始一直到五旬节，这有四个节期呢，这是一个循环啊，这就是二十八章所讲的。等到下半年呢，到七月一号开始，接下来有三个节期呢，它又另外一个循环，这是二十九章所讲的。那为什么要分成这两个循环呢？因为这两个循环正好代表他们两次的收成。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呢，他们第一次的收成都完成了。这一次的收成主要的食物是大麦、小麦，所以这是第一个循环收成了。所以当这个收完以后，他们就要献初熟的果子。所以你读到七七节的时候，他说要献新素祭啊，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收完了第一个循环的这个主食大麦、小麦。到了二十九章呢，你就看见他七月份开始呢，他又献，他又是有三个节期在这里啊。那这个时候是另外一种收成，这个时候的收成呢是葡萄、无花果跟橄榄啊，所以这是另外一次的收成。所以他们以色列整个他们的一年呢，大概分成两个循环啊，一个是上半年，一个是下半年啊。而且你发现就是说，当你讲到献祭的时候，你从二十八章看啊，当你讲到献祭的时候，你看每一天献、每一周献、每一个月献啊，他没有提到说你要歇息，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可是呢，一进入了一年的节期，从正月十四号耶和华的逾越节开始啊，他这边就开始特别提到啊，他第十八节、第二十八章的十八节，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你看他强调不可做工嘛啊。然后你如果去读七七节的时候，他也讲同样的话。你献新素祭给耶和华是当有盛会，什么劳碌工都不可做。然后七月初一日呢，我们叫做吹角节，他什么劳碌工都可以做。然后当他进入了赎罪日的时候呢，也告诉我们你要刻当有盛会，刻苦己心，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到了七月十五号祝棚节的时候，也是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所以当你不断的献上的时候啊，你看你每一天献，每一个周献，每一月献，到了一年在收成的时候，你就发觉呢，好像他就把你带进了安息，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这时候就慢慢慢慢你就开始进入他的安息，进入安息，享受，真的可以享受基督里面的那些丰富。只有在安息里面你才能享受丰富。另外一方面呢，只有在安息里面你生命才能够建造啊，所以生命的建造呢跟你进入安息有很大的关系啊。只有在安息的里面，在和平的平安的里面才能建造。所以圣殿是没有允许大卫来建造 因为大卫呢是一个征战的勇士，他流了很多的血，所以建造只能交给所罗门，因为所罗门是和平的君。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进入安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生命不容易建造的原因。只有我们不断的进入安息，在安息的里面呢，你看你才能够被建造。那我们在读28章29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基本上它所有的燔祭啊，只有三种祭物，只有三种祭物。你看在28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讲到每一天要献的燔祭啊，它只有一种祭物，就是公羊羔，一岁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啊，配上我们知道那个细面还有油还有酒。等到你进入安息日的献祭的时候呢，你发觉是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所以还是公羊羔，然后有细面有油有酒到了月朔，就每个月的初一的时候呢，就不只是公羊羔了它还要有绵羊还有公牛犊，这是月朔。然后进入了每一年的节期，逾越节也好，七夕节也好或是后面所提到的吹角节、赎罪日跟逾越跟那个祝棚节的，都是这三样当然除了这三样之外，这都指着燔祭说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他要献赎罪祭但是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说这里要看见燔祭所以你就看见呢，他所用的材料呢，基本上就是不出于这三种祭物公羊羔、公绵羊跟公牛犊这三种。那更奇特的是，你知道每一个节期也好，或者每一个日子也好呢，它的所献的都一样的。可是呢，你进入了祝棚节就不一样了。祝棚节它总共有七天的节期，第八天它有盛会。那很奇妙，就是说在祝棚节这八天里面他每一天所献的居然不同你看7月15号开始，每第一天要献公牛犊13只然后接下来就12只，第三天11只，第四天10只，第五天9只，第六天8只，第七日7只然后第八天有筵宿会所以每一天它的数目你看不一样的，从13日到7很特别的然后每一天都要献2只1岁的公羊羔第一天要献2只1岁的公羊羔，第二天也是2只1岁的公第二天是公绵羊2只第二天也是公绵羊2只，然后一直到第七天都是公绵羊2只，这是完全一样的然后每一天都要献什么呢？公羊羔14只，第一天是这样，第二天也是这样，一直到第七天也是这样子。所以它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就是说为什么14只羊羔每一天都一样，然后2只公绵羊也每天都一样，然后公牛犊呢就从13只、12只、11只到7只。所以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不容易明白不知道他为什么什么意思但是呢他也绝对是有他的意思在，否则的话他不会说你第一天13第二天12，对不对？然后牛犊就不一样，然后绵羊跟羊羔就是一样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献祭有它特别的意思。我们刚才讲过，就是说当他进入这一年的节期的时候呢，就其实就是进入安息进入安息的时候呢，就带下了属灵生命的建造那属灵生命的建造呢，基本上呢就用这三种祭物来代表 来代表。所以我们要，当我们不断的献上的时候呢，你看你好像每一天献，每一周献，每一个月献，好像是在例行公事，但实际上在你身上才是产生了变化。到了过年的，到了你看一年的节期的时候，你看见都歇了自己的功，那每一年这样歇自己的功，然后不知不觉很奇妙的，一方面你看见，就是说当你这样献的时候呢，你就进入了个安息。我们在希伯来书所读的来是说，当你进入这个安息的时候，神的话就好像两刃的剑刺入剖开，就把你的光景都显露出来，就好像呢，神万物怎么在主的面前，在审判主的面前怎么样赤露敞开呢？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所显出来的就是那个光景。因着我们能够这样子的看清楚，我们就能够进入安息。但另外一面，当然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也讲过，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讲过，你们要怎么样？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能得享安息。为什么？因为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什么时候其实我们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舍己跟随主，背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什么？进入安息的路，这也就是我们献祭摆在祭坛上不下来的另外一个表示。所以当这样子的时候，就带进了什么生命的建造。好，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三个祭物所代表的。首先我们从公绵羊开始，每一天都要献十四只的公羊羔。我们从公羊羔开始看起，每一天都要献十四只的羊羔，这是不改变的，都是公羊羔。那什么是羊羔呢？羊羔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很简单，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七节告诉我们它的答案。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七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这个他我们知道，你如果读前面就知道是讲到我们主说的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所以这讲到我们的主这一生在地上啊，他就像一个羊羔一样啊。你记得历世历代他们都在献羊羔，等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呢，他对他的门徒怎么看啊？神的羔羊，我们的主就是神的羔羊。原来他们历世历代一直在献羔羊啊，到了新约他们才开始明白，原来那个羔羊所预表来是指的我们主说的，主就是那个羔羊，就是那个羊羔。那这个羊羔呢，我们知道它是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一定是没有，是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而且要十四只。为什么要十四只呢？因为十四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十字架的原则，因为你记得主耶稣就在十四号被钉了，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明白没有残疾一岁的羊羔十四只这几个数字，你把它摆在一起的话呢，有个地方出现过，那就在出埃及记十二章。所以你来看出埃及记十二章，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几个数字是摆在一起的。你看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五节啊，要无残疾的一只公羊羔，你看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中把羊羔宰了。所以原来这个十四只的没有残疾一岁的羊羔呢，公羊羔呢， 他的故事乃是在出埃及记十二章。我们知道这三种祭物，我们刚才所讲的羊羔、绵羊跟牛犊，你有没有发觉它的体积是越来越大的？羊羔是最小的，绵羊更大，然后牛犊是更大的。换句话，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羊羔是讲到我们属灵生命的根基，属灵生命的根基，因为它是很幼小的。属灵生命的根基到底是什么？它的根基就是逾越节的故事，就是逾越节的故事。因为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十一章特别给我们看见啊，所有投生的所有的长子啊，不管是每一个家庭的长子也好，或是牲畜啊，投生的呢，都是要被，特别是在实际上特别是提到，就是说从埃及做宝座的法老一直到末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些投生的牲畜都必须死。当然这本来也应该要包括以色列人，因为他们都在埃及，所有的投生都要死。但是神给以色列人留了一条路，就是说你们要取羊羔一只，每一家一只，然后呢要把他的血啊杀了以后，当夜要把他宰了，黄昏的时候要把他宰了，把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面。当灭命的使者经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就蒙了拯救，但是埃及的所有的长子所有牲畜投生的都死了。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因为我们讲过所有的投生，什么是投生的原则呢？投生的原则就是当我们天然生命啊最强壮的时候所生的，所以我们天然的生命最强壮的也是神所不要的，因为那是出于亚当的。所以呢你看见以扫是投生的，神没有用他，神用了雅各。第一个王扫罗他没有用，首先的亚当他不要，所以所有投生的原则呢都在这个地方。换句话说，我们属灵的生命长进那个根基在哪里呢？乃是当我们的主好像这个羊羔被杀的时候，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换句话，我们的旧人，我们天然人最强壮的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了，那现在活着的呢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属灵生命的根基啊，乃是在于呢所有出于你的最好啊，也不能够帮助你，最好的肉体呢也是神所厌恶的，最好的天然呢神也不要。这是我们属灵生命你要成长那个根基。所以我们必须看见我们是已经在与他同定十字架，他为我们死了，使我们不至于死，他为我们活了，所以我们也不必活了，换句话说是他活不是我们活。当我们看见啊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他的爱激励我们，所以呢我们就愿意把自己也献上。当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出来的时候，你看就是二十八章民数记二十八章二十九章，当我们这样子被他的爱所吸引，我们愿意这样奉献上我们自己的时候呢，他就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礼物。这是礼物是什么呢？就他把他自己的苦难交通给我们。你记得在腓立比书就讲了这样的话，对，我们或者我们来看一下好了，腓立比书翻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啊， 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他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里说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在原文我们知道乃是在他的苦难中 his suffering， 在他的苦难中与他有交通。所以你记得这是他的苦难，这不是我们的苦难。你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受苦哦，我们受苦并不代表我们属灵生命在成长，因为很多时候啊，你要主的呼召是什么样？你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主的要我们舍己，但很多时候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越受苦，我们的己越大，因为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呢，别人都没有受苦，他们都算不了什么，只有我们受苦的才是。你知道，我们越受苦。己越大，所以不是自己的苦了。很多时候我们受了很多的苦，没有什么意义的。真正的苦呢，是他的苦。换句话说，是十字架的苦难啊。十字架的苦难呢，他把它跟我们分享。所以保罗在这里要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换句话说，效法他的死就是磨成他死的形状。但是谁能够与他一同受苦呢？你知道我们一想到受苦，我们天然就怕了。所以这里的次序很重要，他是先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才说到和他一同受苦。所以如果我们晓得，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基督，真的认识他复活的大能呢，我们就很自然的就能够在他的苦难中与他有交通，然后磨成他的死的形状。换句话说呢，你知道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慢慢能够，他就把他自己的性格就组织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羊羔所代表的十四只羊羔所代表的乃是一个十字架的原则。因为我们的主尚且需要经过苦难达到荣耀，我们的路也是如此。因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主尚且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何况是我们呢？因为通往冠冕的路呢，一定是要经过十字架的。所以当你真的是被他这个爱所摸着的时候，你也愿意把自己献上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跟你分享，一点一点的分享他的苦难，他的苦难，就慢慢把我们磨成他的样式。所以这是讲到这个羊羔的意义。所以为什么每一天都要献十四只羊羔？因为这是我们属灵生命、属灵生活的一个根基。如果不是在这个根基上面啊，不是在他十字架的联合上面呢，我们属灵生命没有办法成长。你必须看见我们的旧人是与他一同死了，我们天然人再好的点啊，他都不能用的。只有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活出来，那这是要借着他与他一同受苦，借着他苦难的交通，我们才来。否则的话呢，你看我们的那个旧人又起来了。所以常常借着这个苦难的交通呢，你知道我们能够跟随他。所以这是第一个特别讲到了，就是说这是一个逾越节的故事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特别就提到了每一天都要献公绵羊两只。第一天到第七天都是两只的公绵羊。那什么是公绵羊呢？我们知道也是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七节，所以我们继续再来读下我们刚才读的下一段啊。 也是53章第7节，以赛亚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这里的羊在原文就是绵羊，又像绵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现在呢，羊羔慢慢变大了，就变成绵羊了，对不对？换句话说，属灵生命慢慢成长，成长了以后呢，要怎么样呢？要在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换句话说呢，当我们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你看我们身上就有什么呢？就有些羊毛长出来了啊。羊毛是非常美丽的，羊毛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代表一只羊的荣耀，一只羊的美丽。当现在羊开始长得美丽荣耀的时候呢，结果它怎么样呢？它不是拿去给大家参观的，它是被带去呢剪毛的。你知道，我想你如果没有看过真实被剪羊毛被剪的样子，我想你想象也想象得出来，一只羊毛被剃光了以后，你看那是非常羞耻的，非常羞耻。其实动物都这个样子，以前我们曾经养过一只狗，它身上的毛很多，后来因为长了那些虱子，我们把它剃光了以后，它就躲在里面不敢出来了，躲在柜子下面。为什么呢？觉得很羞耻。所以现在呢，你看啊，当我们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啊，你就发觉慢慢我们开始属灵了，然后呢，人家开始羡慕我们了，我们也开始不知不觉会有一些骄傲了，因为开始有人真的是羡慕我们。这个时候你看主要带我们到哪里去呢？去剪羊毛，把你的美丽，把你的荣耀给剃掉，因为这是十字架的路。你知道当毛被剃光的时候，这代表什么呢？是你的损失，是你的羞耻，但是呢却带给别人温暖，别人就有羊毛可以披在身上，对不对？这个世界因着不认识主的缘故，这个世界呢是充满了黑暗。不但充满黑暗呢，你知道现在主快回来了，这个夜是越来越深了，当夜越来越深的时候呢，越来越寒冷。所以这个世界不认识爱，没有爱，不懂得真正的爱，这个世界充满了寒冷，充满了刚硬。所以基督的见证呢，你知道为什么是两只公绵羊？因为二在圣经里面是讲到见证说的，所以基督的见证是借着呢那些真正跟随他的人，舍己的人呢，把自己舍了，把自己的荣耀舍了，把自己的那个美丽舍了。本来他在这世界可能有可以辉煌腾达他可以在这世界有很好的地位、权势、财富，但是呢，他为了主，他放掉了，就因着他的舍己了，带给这个世界，这个黑暗寒冷的世界，带给他们温暖。不知不觉就产生了一个见证所以这里呢就讲了两只公绵羊。这就是在圣经里面你常常看见，就是说当葡萄成熟的时候，当橄榄成熟的时候，你看见它留在树上的时候，那些果实真是非常的美丽，晶莹剔透可是呢它不是摆给人看的，不久它就被摘下来，不但摘下来，它还要放在酒榨里面去压榨，所以葡萄就变成了葡萄酒，供给人喜乐橄榄树呢就成了油，能够安慰人，抚慰人心。这个就带下了那一个见证。所以谁能够这样做？谁愿意牺牲自己的美丽， 谁愿意牺牲自己的荣耀呢，来造福别人呢？没有人可以做得到，讲句实话。如果不是基督的生命，所以你看见很多前面的那些圣徒啊，他们能够放下这一切，不是凭着自己的，因为按照天然人没有人可以做得到的，原来基督的爱在里面激励他们。所以当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你看见这个路啊，实在是继续走十字架的道路。有的时候我们很羡慕，我们巴不得有一天我们能够属灵到一个地步，你知道吗？大家都羡慕我们都能够但是你知道这不是那最终的路，这只是过程。那当然修剪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我们的修剪，我们知道根据约翰福音十五章，修剪是为了结更多的果子，所以这是有积极的一个目的的。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看一下，十五章主要就讲到结果子了，结果子。那结果子的秘诀，当然我们知道，这是要住在主里面，对不对？住在主里面。你知道，当主要升天之前，曾经对门徒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信而受尽的就必得救，不信的必要被定罪。这是主的命令。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就出去了，我们要为主做见证嘛。但是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了，在你主差遣我们出去的时候，主首先是说什么？你们来跟从我，你们来跟从我。所以常常我们没有来跟从主，我们就跑出去了，就我们不但没有带下见证，我反而破坏了见证。所以我们不能光是读到主说你们去往普天下去，你必须先读到主在呼召门徒的时候，他们说你们来来跟从我。所以先要跟从主，先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之后你才能够去往普天下去。但是当主快要定十字架的时候呢，他特别讲了另外一句话，不但你们要来跟从我，你们还要住在我里面，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所以你不但是要来跟从主，你还要学习住在主里面，然后你才能够去。所以十五章呢，他就讲到这个来，就是来跟从我之后呢，你要住在主里面。你如果没有住在主里面，你就没有办法往外面去。好，那十五章一开始的时候跟我们讲到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所以当他讲了真葡萄树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现在在外面结的葡萄树都是假的，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我们所有在外面看见的葡萄呢，只是一个样子一个样板一样的。你要真正认识葡萄了，你必须要摸到那个葡萄真正背后那个真正的葡萄。那讲到我们主说的，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你知道我们的主本来是父的独生子但是当他道成肉身以后来到地上他自己就是像就是这个真葡萄树，他的父在栽培他，就是天父在栽培他然后呢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然后第五节他讲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主的话很奇妙首先呢，当他说葡萄树的时候，他当然不可能说他是指这个葡萄干子而已嘛，对不对？他说葡萄树，他是说讲到这个干子，也讲到枝子嘛，也讲到叶子嘛，这全部都是他。可是讲到第五节的时候呢，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这换句话说呢，它不仅仅是在我们的旁边与我们同在，现在因着救恩的缘故呢，我们已经成为它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这个连结呢，不是一个外面的连结，这是一个里面的连结，是一个生命的连结。所以他现在特别讲到了，现在我们跟他呢，不是说好像两个非常靠近，因为非常靠近只是外面的连结，但它这是一个里面的连结，是一个生命的连结。那葡萄树上的枝子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结果子嘛。所以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许多人读到这里，他就想，我们的救恩可能会失去了，因为他讲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就跟他断绝了。所以有的人是这样解释，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里讲到的不是指着他得不得救，因为这些门徒都是得救的。这里讲到来是讲到什么？他们的交通，他们与主的交通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如果失去与他交通的时候，没有常常住在他里面的时候呢，就好像被剪去了，因为一剪去你就失去了交通，你就不能够结果子嘛。所以你把一个葡萄树的枝子剪掉了，它掉了地上，它不可能再结果子了。所以这里是讲到生命的经历说的，就讲到交通。但是如果你是结果子呢，它就怎么样？它要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修理，就好像我们刚才讲到修理 羊毛一样的，修理羊毛好像把你的美丽，把你的那些那些好像荣耀给除去，但实际上呢，你觉得是损失，但是主在这边讲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是为了让你多结果子。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我们知道，一个葡萄树哦，它如果真的要结好的果子哦，你会发觉呢，当它叶子太多的时候，这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很多的营养被这个叶子吸去了，所以会种葡萄人都要把一些叶子甚至一些枝子剪掉，好把那些营养呢留在这些专门结果子的枝子上面。这么一剪了以后呢，营养都在它上面，所以它就可以结很多的果子。所以这就看见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一个绵羊，它的羊毛被剪去了，它很羞耻很怎么样，事实上呢，因为如果这留在你身上，你每天想到的都是你的荣耀，你的美丽，你不会结果子了。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你的损失，实际上呢，只有它更高的目的，乃是叫我们能够结果子更多。所以这个果子我们知道是指着生命的果子，是指着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呢，这里讲到的一方面，当然这个结果子是讲的见证这果子可能是你带人信主，这是一个果子，这是外面的，但还有果子是你里面的生命。因为我们今天强调的是生命这一点，所以我们特别是讲到这圣灵的果子，所以仁爱喜乐和平。所以什么时候你经过修剪以后呢，你看很奇妙，圣灵在我们身上呢，就慢慢就结出了那个果子，这就是基督的性格慢慢就组织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是里面的故事，这不是外面的，不是你去努力需要学习的，这不是的，这完全是生命的，是很自然的，自然生命的就流露出来。但是呢，你看我们成为枝子，我们什么努力都没有做，因为当我们一相信的时候呢，神就把我们摆在基督里面了，所以我们就是他的枝子。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讲到了我们的责任，所以你看一方面呢，这是恩典，一方面是我们的责任。讲到恩典是说呢，我们能够成为他的枝子，我们什么都不要做，这完全是神做，这是恩典。但是你要结果子呢，我们有我们的责任。藏在我里面的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藏在我里面，就是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是要住在主里面，只有住在主里面呢，有了这生命的交通这个经历呢，慢慢慢慢很奇妙的，这果子就长出来了。人若不藏在我里面，不住在我里面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死起来仍在火里烧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住在竹里面，常常住在竹里面了，你看我们就越来越枯干，就只是扔在火里面烧了。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常住在我里面呢，我的话就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你就知道这里是祷告的秘诀。这祷告的秘诀是怎么样，不是我们不能光读后面这一段，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很多人不懂，他读了这里他就说我所愿意主都没有给我成就。在这之前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个责任，要住在主里面。当你住在主里面的时候，主的话就在你里面，主的话就成了你里面的愿望。所以你按着这个话，按着这样子的愿望你来祈求的时候呢，主就给你成就。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开始结果子了，生命开始丰盛了。所以这就是两只绵羊每天要献两只绵羊的原因。所以现在呢，生命开始丰盛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它真正的基那个圣灵的果子开始在它里面出，就好像公绵羊一样啊，长大了。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到了最大的公牛犊啊。我们知道牛啊，最主要的就在地上耕田嘛啊，所以一般人养牛的话就是。把它带到那个田地里面去耕田啊，尽它的功能啊。但是在这里的翻译呢，就是说，他注重的不是他的工作啊。你看，牛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现在居然把它献掉了，烧掉了。换成这里所注重的不是他的工作。因为如果是住在工作注重工作的话，就不需要献祭了，你把它带到田地里面去耕田就好了啊。所以他注重的不是工作，那他注重的是什么呢？乃是注重神的喜悦。因为当你这样献的时候呢，神就喜悦了嘛。所以他注重的不是工作，注重是神的喜悦啊。神的工作跟神的喜悦是两回事啊。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做工到一个地步，我们看工作比这位工作的主还大。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主不会喜悦的。因为我们生命到最后的时候，不是为了工作，乃是为了讨主的喜悦。所以当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看见主在地上，好像前三年他在那里工作，好像一只牛一样的。可是到最后呢，他不是退休了，他这只牛现在祭坛上了，放在十字架上了。啊，这是讨主的喜悦的事情。所以现在这个公牛犊呢，他就是这样子被献上。如果我们只讲做工作，啊，你到了一个地步呢，你看这个牛是越来越大了，啊，这个工作越来越广。甚至呢全世界都有名了，出了名了。但这会带下来一个危机。因为圣经上讲到啊，牛犊的时候啊，他特别是讲到侍奉神的仆人说的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八节，哦，或者我们从十七节开始看就比较清楚一点啊。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七、十八啊，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所以十八节讲的牛是指的什么呢？你看就是这些神的工人，对不对？因为前面讲到长老，讲到传道人，哦，所以牛。所以当这里我们讲到民数记讲到这个牛的时候，你知道他是讲到一个侍奉神的人。所以牛犊是讲到侍奉。 可是当个牛犊啊越来越出名的时候呢，你知道吗？人在他身上开始给他镀金了，这就变成了金牛犊。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出旷野以后，就进入旷野以后，第一个拜的偶像是什么？就金牛犊。所以今天很多的神的仆人被高举到一个地步啊，成了一只金牛犊。所以真正一个侍奉神的人，哦，他到最后是在祭坛上面的。他不是来享受人对他的那种尊敬，那种你知道那种羡慕。所以你看很多神的仆人到后来，他所走的路从人来看好像没有什么好的下场，但他们坚持一个理念。他们什么理念呢？就是说我们的主在世上所得到的不过是一个死而已，在主在地上没有得到荣耀，那我们难道要先比主在地上先得荣耀吗？如果我们在地上得到荣耀，那将来到主的面前还有荣耀可以得吗？这是这些在神的仆人在神的面前所学的功课。所以呢，这个牛犊为着神的喜悦呢，他放下他的工作，他在祭坛上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好了，我们看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三节这个故事。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一位祭奠。我们知道在四福音里面不止马可福音记载，好多地方都有记载。这边特别记载呢，就是玛利亚打破玉瓶香膏，这个玉瓶的香膏呢是值30两的银子。所以这边讲说有好多人很不喜悦，我们知道在别的地方讲到是门徒不喜悦，好多的门徒都不喜悦。为什么呢？因为门徒所注重的就是说他这可以把它卖掉啊，可以注重可以去周济穷人呢、啊、所以你看见门徒的思想呢是为了工作、所以他们想到这个你不要那么浪费，你应该可以周济很多的穷人、在门徒的想法呢这是一个枉费一个浪费、换句话说这么一个好好的人跟随主，为什么他不为主更做更多的事情，他要把自己打碎呢？就好像保罗可以好好的在很多地方传道，为什么他要一定要去耶路撒冷，他最后还被关起来、所以在人的眼中来看这是枉费，但在主的眼中呢，这是一件美事、是一件美事。因为呢他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换句话说呢你照顾穷人这个主的工作你会继续下去的，而且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说你不要去周济穷人，这要的、但是呢这时机的问题，因为主马上就要钉十字架了，你能不能在主之前能够打破香膏？我们知道等到主死了以后很多妇女都去要高主，没有高到嘛，因为主后来就升天了，所以只有玛利亚高到了， 所以关键不是说我们要不要去周济穷人，要不要做主的工作，这都要，都这些工作会继续下去的。但是有一点呢，就是说到底在你的心中，主的工作重要呢，还是主自己重要？这是我们所要知道的。他说因为他是预先把香膏浇在我的头上。你知道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排队的来膏他，我们会爱他，而且爱的比今天更爱的更多，这是一定的，因为看到他的荣耀。但是呢，在主还没有回来之前，有人愿意打破香膏为着主尽他所能的，这个人呢到那一天会被主称赞。所以后来主讲了一句话，他说无论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旅人所做的一位祭奠。换句话说呢，福音传出去了，福音要达到一个目的，就让听到的人，得到福音的人，每一个人都愿意像玛利亚一样把自己献上。所以福音不是说你今天得到了永生，你可以 relax 了，可以享受了，不是。福音的最终的目的呢，就是把我们带到像玛利亚一样把自己献上，就好像这边的公牛犊现在是把它放在燔祭上，燔祭坛上。所以你看见，这就是生命的成长的过程，从根基成长一直到最高点。好，那为什么是十三支、十二支、十一支、十支呢？你知道很多读圣经的人啊，他们实在会读圣经啊，因为他们把圣经的那些数字啊编了一本书，事实上有很几本很好的书，把圣经上的那些数字，因为他们觉得就圣经上你讲到数字绝对不是突然的，你知道为什么马土沙拉是969啊？为什么彼得打起鱼来是153条？那每一个数字都有意义的啊，所以他们就读了以后，他们就把它编成书啊，有很多真的很有参考的价值。我们从这些人身上也得到很多的帮助啊。所以你要来看，为什么是13、12、11，然后为什么是二，为什么是四啊？首先你知道它是13、12、11，它是慢慢递减的，对不对？一直点到最后就七就不动了，所以七是它的根基，对不对？然后第一个就是7+6嘛。第一个就7+5，再慢慢递减下来，所以七是根基，有七天，所以七个七是它的根基，七个七就是讲到五旬节了，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所有这些奉献也好，侍奉见证的能力啊，都是从五旬节的能力，就圣灵的能力来的啊，所以是七个七啊。但是呢，你知道我们这个天然人从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充满了自己，因为六是人的数字，对，我们人是第六天造的，所以你看见第一天献的时候呢是六，换成我们充满了自己，一方面你知道我们有圣灵的能力，一方面呢充满了自己。你知道六是不完全的数字，因为七是完全的，六是不完全，所以人没有办法完全，人只有怎么加上一才完全，那个一就是指独一的神，所以人跟神加起来就齐了。六是永远不能办法完全的，所以你怎么努力都没有用，特别是666，你看到不完全不完全不完全就是什么，就是敌基督的代号。好，到了第二天线呢，你看到人开始减少了，就变成五了，4321，慢慢人就越来越少。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把自己不断的线上，你就发觉你的这个人就越来越少啊，到最后就完全。之所以呢，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好，然后还有一个数字也很有意思的，就你把13、12、11一直加到七，结果这个数字多少呢？刚好是70。70是人一生的数字，对不对？所以呢，这是人的尽头。所以真正的侍奉呢，是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所以你把这些流徒加起来刚好70个。那还有一个数字也很有意思，如果你把第一天的13只公牛犊加公绵羊2只加1岁的公羊羔14只， 这第一天加起来有多少呢？29只，对不对？13加2 15再加4 20 90，然后第二天就变成28只，第三天27只，你让它加起来，七天加起来是多少呢？182。182是什么数字呢？很奇妙，它是13乘以14，13乘以14。圣经上什么时候把13跟14连在一起呢？有一个地方很明显，那就是在以斯帖记。如果你读旧约以斯帖记，你就发觉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那个亚哈水鲁王曾经下过一个命令，就在，就因为受哈曼的影响嘛，他是说到了12月13号那一天呢，所有的以色列人呢，就犹太人呢，他们都可以杀，所以他们周围的人都可以把他杀死，所以13号是以色列人被杀的日子。就后来我们知道，因着莫迪改跟以斯帖的缘故呢，后来王又发了一个命令，就他叫13号的时候，他们可以抵抗，而且很多人帮助他们，所以呢，他们13号、14号呢，是他们得胜的日子，他们欢呼的日子，这是普尔节的由来，就是以斯帖记所告诉，所以13、14，所以13，你看是讲到什么呢？13，他们有死的判决，14呢，是代表他们新生了，他们复活了。所以13、14代表从死亡得生命，经过死而胜过死亡，出死入生，这也是说到了这里侍奉的原则，出死入生。所以感谢主，其实神的话里面非常的丰富啊。我们今天就针对这个祝棚节的这几个，因为它比较特别一点，所以我们稍微愿神恩待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在这条路上不断的自己献上，让我们生命能够丰盛。我们话题停在这里，有些祷告。